北约爆俄兵力快要耗光，乌动作让俄发烧。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纽约盛大游行。战狼称发达国家帽子中国大不了，遭逢中美破冰，北京兑现承诺，欧盟政要揭中共野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号，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表示，俄罗斯 85% 的军力投入在俄乌战争中，没有余力进犯北约盟国，鼓励盟国多提供库存军火助乌军抵御。中共称将派代表15号起访问乌克兰，与俄罗斯等国进行沟通。评论认为这只会让世界更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当日鲍尔在一场探讨欧洲防卫与安全的论坛中，还谈到过去西方的两个错误假设，一个是贸易不会带来战争，结果贸易反而成为威胁工具，下令断供的是普京；第二个错误假设是，如果我们让中国变有钱，他们就会变民主。金融时报报道，12号主持欧盟外长会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警告说，中国问题比俄罗斯问题要复杂得多，中国的野心显然要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不会使中国的发展轨迹脱轨，中国将设法利用它的地缘政治优势。欧盟对外行动处11号发出一份立场文件，称中国的关于乌克兰危机的12点立场文件确认了其坚定的亲俄立场。文件没有提到俄罗斯需要从乌克兰撤军，应不断警告北京不要支持俄罗斯，包括规避制裁。12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布，特使李辉15号将访问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和俄罗斯，讨论乌克兰战争的政治解决方案。美国问题专家林述说，李辉曾经是中共驻俄罗斯的特命全权大使，派这样一个人物进行斡旋，进行和平铺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中共在谈判之中将偏袒俄罗斯的倾向是极其明显的。另外，他派一个副部长级的人物进行这种斡旋的努力，讲明中共自己对目前停火和洽谈的条件不成熟，亦非常的清楚，乌克兰即将进行一场全面的大反攻，不太可能真正的停火和谈判，只有这场结果出来之后，大家才有可能真正的坐下来进行停火和谈判。时评人庞中则认为，中共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希望能以此获得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一些不希望俄乌之间长期战争的欧洲国家的好感和支持。美欧和乌克兰知道中共是难当此任的，但是在核战争没有赢家因素下，中共的参与可能成为将俄罗斯带上谈判台的一种必须条件，沟通过程亦是世界进一步认清中共邪恶本质的过程。12号波兰参议院通过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决议，文件写到，乌克兰如今拥有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队，并且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因此该国需要北约成员国的真正支持。数周以来，乌克兰一直说反攻，始终扑朔迷离。11号泽连斯基说，以目前我们拥有的实力，我们可以开始反攻并取得成功，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准备。同日，乌克兰正在获得英国提供的射程远程巡航导弹，这个意味着乌军可以在远离前线的地方打击俄军。费加罗布援引法国军事战略研究所武装冲突理论研究专家爱德华乔利分析，有两种方法可以让你的对手措手不及。第一种是什么都不讲，让对手不清楚你想什么；第二种是让对手相信他受到了威胁，让他长期处于警戒状态。这样由于每日都处在警戒状态，对方再亦无法区分假警报和真攻击。俄罗斯人就这样被逼习惯了狼来了，狼来了。 在狼来了的气氛中惴惴不安。关注俄乌战的时政推主利基塔12号爆料，泽连斯基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他说乌军正在某些方面的阵地击溃俄军。当日乌军对巴克穆特地区俄军与雅格纳进行反包围，俄军已从巴克穆特北部郊区撤退到巴希夫卡水库更有利的阵地，这个意味着乌克兰军队正在行动。在法轮大法洪泉31周年之际，5月12号礼拜五，大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修炼人及法轮功的支持者在纽约市曼克顿举行庆祝第24届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圣诞游行。一早在联合国前公园处就开始聚集了很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有些在那里练功，有些在车上安装巨大的大法书模型和旋转法轮以及九字真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贺退党 4.1 亿等巨型横幅，有些开始打起法轮大法号、真善引号等横幅，还有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公园及路边向行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维吉尼亚的西语瑞大法弟子塔蒂安纳德维亦赶来参加大纽约地区的圣诞活动，他激动地介绍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殊胜。他说，我是维吉尼亚的一名医生，我修炼法轮功有5年了，我曾经有的背痛、哮喘、膀胱发炎都不翼而飞了。自从修炼后，我学会了向内找。以前我对妈妈指手画脚，成日觉得妈妈生活习惯不健康，修炼后才发现我对她指责太多，没慈悲心。现在我们的关系非常融洽。在中国，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极其邪恶的。塔蒂安娜说，活摘器官的事实被掩盖得厉害，好长时间我们在医生的圈子里面居然都不知道。最大恶极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法轮功的信仰、真善忍，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他们对信仰迫害的滔天罪行。来自以色列的哈德斯·斯留尼姆和在纽约上州北方大学读高中的两个女儿一起在路边发送法轮功功法说明和手工制作的小莲花吉祥物。他介绍说，我是犹太人，一家三代对迫害记忆犹新，我呼吁全世界都能够站起来对中共说不，我们不允许这种非人道的迫害。上午11点游行正式开始，游行队伍由三大方阵组成，方阵的主题分别是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4亿1000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游行队伍中慈悲威严的天国乐团、中华传统的舞龙舞狮、花旋、腰鼓、太鼓及彩旗阵，众多的真相横幅展板贯穿其中。在为纽约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的同时，告诉人们中共政府迫害法轮功以及越来越多觉醒的民众选择退出中共党团队的真相。来自台湾的柯正豪博士2002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在研究工作和生活中始终遵循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做事，身心受益，对事业起到很大的帮助。他说，人去坚持信仰是作为人存在的价值，不应该因为坚持这个价值和信仰遭受迫害，应该动员全世界的人去阻止这场迫害。游行队伍沿着繁华的42街直到12大道中领馆附近，途经大中央车站、布莱恩公园、时代广场等多个地标十几个街口，全长约2英里。虽然长长的队伍见头不见尾，人数众多，但是法轮功学员所展示的和平理性、慈悲祥和的精神风貌，让路人肃然起敬，赞不绝口。路人郭文德塞说，他们看起来都这么祥和，我回去亦要练习打坐。法轮大法源自中国，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5月13号传出，如今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吸引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令修炼者身心受益，受到各国褒奖数千份。4月底， 纽约州参议院通过第821号决议案，庆祝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并有多位州级、市级、郡级的政要颁发褒奖贺信，赞赏法轮大法给纽约州带来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学员给纽约的社区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针对美国通过法案要求终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5月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宣称，发达国家的帽子中国戴不了，还坚称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汪文斌的论调引来大量中国网民的嘲讽。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说，美国想要给中国送一顶发达国家帽子，对不起，这顶帽中国戴不了。汪文斌列出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理由，包括202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741美元，是发达经济体的1/5，仅相当于美国的1/6。2021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位列世界第68位，人类发展指数世界排名第79位，与主要发展中国家排名相当。汪文斌还引用习近平讲法，指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好快，对不起，发达国家这顶帽中国戴不了，这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网友纷纷借机讽刺当局说，敢讲我们不发达，规划一个运动员成本上亿，我们成批成批引进，为的是金牌数量的荣誉。非洲南美兄弟说援助就援助，明明知道都是来要钱，肯定还不到，贷款说不要就不要，用300万亿直接做个千年之后的城市等等，这些都是富裕能够奢华生活的体验。我们处处都在同第一比较，这些都是我们发达的标志。还有人说本来就很穷，一堆人在贫穷线上挣扎。习近平2021年宣布中国全面脱贫是所谓人间奇迹之后，大陆网络上有关穷人和贫困的信息就变得敏感。与此同时，习近平当局近年还定调东升西降百年大变局，官方的宣传一度极力吹嘘厉害了我的国，一些左派文人比如胡锡进、金灿荣、张维维等成了这方面的吹鼓手。因此对于汪文斌言论，有网友说，是不是应该将那些日日叫住超英赶美的大嘴巴处理一下呢？估计美欧国家就是靠这些人吹牛来定我们是发达国家了，动不动就吓死美国吊打欧洲的。国师张维维、金灿荣他们恐怕想戴上这顶帽，难道我们不让美国呕？美国众议院在3月27号通过一项法案，要求终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向国际组织施加影响，终止中国在各个国际组织中以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所享有的相关特殊待遇。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润华3月31号对大纪元记者表示，美国通过这项法案将使中共无法再以发展中国家的名义在国际组织上招摇撞骗，从而骗取一些贷款或援助款。他指出，中共一贯使用欺骗手段，包括利益诱惑和美好承诺。若果各国认清了中共的本质，不再被他的骗术所迷惑，对中共来讲日子会越来越难，流亡政权亦将失去耍流亡的空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共外办主任王毅在5月10号、11号一连两日在奥地利会晤，双方就双边关系、台湾问题、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以及俄乌战争等议题长谈8个小时。这次没有提前公开的会面是中美两国近期最高级别的接触。关于台湾问题，美方表示，沙利文向王毅重申了美国坚守基于台湾关系法、3个公报和6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不支持台独，并期待两岸差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中共官方通报则强调，王毅就台湾问题全面阐述了中方严正立场。白宫表示，中美双方在很多与台湾相关议题上有非常不同的看法。沙利文亦向王毅谈到俄乌战争以及美国所关切的中共可能军援俄罗斯的问题，但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对比美中官方声明，双方均认为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讨论，但是中方的通稿中多加了深入两个字。双方声明的重点都优先放在了美中双边关系上，美方没有具体介绍，中共则描述为排除障碍、止跌企稳。此外，美方还提到全球和地区安全、俄乌战争以及台湾问题，中方则格外突出了台湾问题，并泛泛提及亚太局势、乌克兰问题。双方都表达了继续保持战略沟通的意愿。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三表示，正在安排与习近平的通话。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回应说，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但是强调中美之间保持着沟通。本周一和周四，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分别会见了中共外长秦刚、商务部长王文涛。近期中美双方高层的频频互动，似乎显示中美关系正在回暖。旅居澳洲的杨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李润华对希望之声表示，这种外交关系冰点可能会解封了，但是美中的这种实质性的分歧和矛盾依然还是在那里，并不是说双方有接触自然就没有冲突了，这个完全是不可能的。美国实际上已经被中共有一个基本的定位了，只不过是希望通过接触去将这个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对方，希望用美国的实力，用美国的这种实实在在的政策去让中共有所恐惧，不去走那些险招招恶。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